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和大家分享中国小弟子九鸠的修炼故事，然后讲述一则发生在黑龙江省的神奇故事。一口已经很久都打不出水来的井，一天一位过路人让那口井一下子哗哗出水了。那么那个过路人都做了些什么呢？他是神仙吗？稍后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来教育小孩子的文章《训蒙文》中的段落，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仪。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小朋友们，接下来请听小弟子九鸠的修炼故事。
九九是一名中国的大法小弟子，今年九岁了。九九的妈妈曾幸运地参加过师父的九天班，九九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在背诵转法轮了，可以说那个时候九九就得法了。九九很小的时候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他还以为别人也能看到呢。在读小学一年级时，九九无意中跟妈妈说，法轮总是跟着我。妈妈那时才知道九九能看见另外空间的东西，于是告诉九九说，那是你的天目开了，以后要好好修炼呀。从那时起，九九开始练功，虽然练得少，可一直坚持着。九九练第一套功法中金猴分身这个动作时，看见许多金色的小猴子分了出去。练双龙下海时，他看见天空中有两条金色的龙打着卷儿进到海里。练罗汉背山时，看见一个小罗汉背着像山一样的业力在走。做金刚排山的动作时，金刚把罗汉身上的山排了出去。九九练进攻时，元神就在天上飞，天上有小鸟也有飞机，他们都和九九打招呼，白云也和他说话，九九感觉非常美妙。当九九发正念时，就看见很多很多小魔排着队过来，九九一念灭，他的法器全部出去铲魔，法器包括乾坤圈、魂灭灵、法轮等很多种，它们还会自动的变化，那些魔瞬间就死去了。铲完之后，九九就拿着他的小书包去装魔的白骨，书包可变大变小，把白骨扔到山崖下面。这时九九看见观音菩萨坐在莲花上面，在空中出现，竖起大拇指对他笑一笑。九九还看到很多佛和罗汉，还有仙女散花等等。一次中午，九九去少儿中心演出，看到大厅墙上挂着两面中共协党的旗子，他立刻发正念，刚发完，就有一个照相的叔叔过来，把两面协党的旗子拿走了。还有一次全校开运动会时，老师要求全部都要戴红领巾，九九就针对这件事发正念，全班只有他没有戴。这时别的班老师要给九九一条新的，而班主任却说把它给我，就拿走了。九九知道这是正念的作用。九九每天都能坚持发正念，上学的时候他就以铃声为准，铃声一响就发正念，每天都坚持着。现在九九的学校从不要求学生戴红领巾，九九说他还要多发正念，多学法，多铲除邪魔烂鬼，救度更多的世人。 善念出，福报来。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井水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黑龙江，有一位刘先生是那里的一个承包户，他承包的是山，山上长满了树，他自己又种了一些松树。为了不让树木受到损失，不被别人采伐，刘先生雇了两个人常年看守山林。他们在山上盖了三间小房，来来往往的人不断。为了解决看山人的生活，刘先生就打了一口井，井水特别好喝，真是清凉解渴。每逢上山来采山货或者放牛的人，在此路过都到这里喝上一口水，有的拿瓶子装满准备路上喝。他们说这水比矿泉水都好喝。可谁知道几年后的一天，突然间井水没有了，几天才能打上一桶水。开始水虽然少，可水还是干净的。后来水里出现了虫子，没办法，刘先生就用白布进行过滤，过滤出来的小虫子在白布上直蹦。过了一段时间，水里的小虫子越来越多，最后那井水实在不能喝了。冬天来了，刘先生他们就将雪放在缸里进行融化，化完再澄清，再用雪水煮饭饮用，解决日常的生活。到了春天，雪也没有了，刘先生他们不得不花钱到山下买水了。有一位马老汉就用塑料桶往山上送。由于山上离村庄很远，马老汉送水就十分困难，刘先生他们用起水来也十分节省，把做饭淘米水积攒下来，用它洗脸洗衣服，然后再积累下来用它收拾屋子和擦地用。因为山上打一口井特别费劲，打不好就打到石板上钻不进去，就得废掉重打，费钱费力。当时刘先生手头也比较缺钱，眼看生活用水就要坚持不下去了，这时来了一个过路人，他说想找点水喝。刘先生看了看他说，还有一点水，你喝吧。那人喝完水，刘先生就把缺水的实情讲给他听。他听后来到井边，轻轻坐下，闭上双眼，盘上双腿，竖起手掌，开始发正念，一共发了三次正念，就听水哗哗的在响。他说井里有水了，果真井里有水了，而且打上来的水连虫子都没有。刘先生真是好激动，握住那人的双手说，你是神仙呐。那位先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是神仙，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为别人着想，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他还告诉刘先生说，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论发生什么灾难，你心中都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能给你消灾解难，保你幸福平安。他还给刘先生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听完后，刘先生真是如梦初醒。由于受电视欺骗造假，深受其害，造成了他对法轮功的不相信。今天他亲眼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刘先生说，你放心，我一定记住，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受电视报纸的欺骗了，我还要把这真实的故事告诉别人。从那天起，山上的井水源源不断，清凉爽口。刘先生每次打水时心都想，大法太神奇了。
传统文化迅猛文一。 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秀才名叫李毓秀，他编写了一篇题为《训蒙文》的文章。当时这篇文章被用来教育小孩子待人处事时应该遵循的礼仪和规范，与《三字经》类似。它的内容包括要尊敬兄长和老人，谨慎守信，宽容待人等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中国以前被尊称为礼仪之邦，但自从共产邪灵统治中华古国以来，鼓吹假恶斗的歪理邪说，把美好的中国传统礼仪和传统道德观念都践踏得支离破碎了。在古时候，幼小孩童都懂得的道理，现在的很多成年人却不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来选择《训蒙文》中的部分内容，用今天的语言把它解释出来。《训蒙文》中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呀，做兄长的对弟妹应该友善关爱，做弟妹的对兄长应该尊敬，兄弟姐妹们和睦了，做父母的自然就高兴了，这也属于孝顺的一部分。接下来《训蒙文》中说，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愤自泯。这句话是说不要重利轻义，如果能够把私利看清了，怎么还会发生怨恨的事情呢？说话言谈能够互相包容忍让，愤怒怨恨的事情自然就不会发生了。小朋友们，你也这样想吗？下次节目里，我们会接着跟大家介绍《训蒙文》中的段落。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34首诗，主掌天地。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主掌天地，天之大，天上有天，同有日月，层层满苍宇。地之广，有天有地，共生万物，芸芸变乾坤。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35首诗，诗的题目是人爵之分。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人爵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人爵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人爵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人爵之分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